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这个节目。过去七天，我们都在为您播出《飞越忧郁的漩涡》这个专辑。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方老师和我们谈到许多造成忧郁症的原因。那么今天呢，他要继续的和我们谈一谈，患上的忧郁症有什么可以治疗的方法呢？
我想我们在谈忧郁症的治疗方法之前呢，一定有一些基督徒他有一个疑问啊、哦。我们有困难都找上帝，那为什么方恩老师要在节目里面告诉我们这么多的医学常识？也许您会感觉这么七天过来，就是把很多的医学常识来告诉大家，让大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啊。那方恩自己觉得呢，在我的信仰的经历里面哈、啊，我完全相信上帝的全能，但是我更相信哈、啊。上帝他不但是全能，而且呢他是非常有创意有自主性的一位神。因此我人生遭遇困难的时候，我并不限定上帝要用什么方式来帮助我。我觉得上帝可以用很多很巧妙的方法来帮助我，上帝也会借着别人来帮助我，上帝也可能借着一本书来帮助我，或者是借着收音机的一段内容啦，看了一个连续剧啦，或者是一个好朋友来帮助我。那因此这个是我自己在信仰上的时候，我愿意学习能够柔软谦卑在上帝的面前，知道神因为是智慧的源头，所以他所做的呢常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但是很多人他会认为上帝的帮助呢只有一种方式，也就是神机临到。上帝可以行神机，
对，
而且这个神机不是只有过去这个圣经的历史记载中有，不是只有过去的历史才有，是今天仍然会有神机发生。而神迹呢是上帝使用来帮助我们的方法当中之一。
对，
所以也许有一些忧郁症的基督徒，他透过家人的祷告或者是他自己的祷告，神用的方法就在他身上行了一个神迹，慢慢的改变了他的一些思想，生命中有一个由暗转向光明，由幽暗忧郁转向乐观开朗，有这样子的神迹的机会。但是我想听众朋友应该有一个更宽广的心，神可以行神迹来帮助我们，但是神还有其他帮助我们的方法。因此我喜欢把神用来帮助我们的方法呢，把它列为三种。是哪三种呢？就是自助、人助跟神助。神的神迹，神亲自的帮助，这是我们平常认为说我在重大的困难当中我期待的就是这个。但是其实神助里面还包括人需要尽上他自己的本分，人需要付上他自己的代价跟努力，这是自助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呢是人助，也就是说神也差派一些人来帮助我们，像医生或者是这些研究忧郁症的这些过去的贡献，这些人所做的东西让我们对忧郁症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对忧郁症的患者不会有错误的对待的时候，这个就是属于人助的部分。
是是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为着神的那种丰富的创意啊，无比的赞叹。所以神他不会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神，总是用同样的一种方法来对待人，不是这样的。
对，所以神解决困难的这个方法有千千万万种都不止。
对对 对, 对。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像孩子一样期待，这一次阿巴父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来帮助我。那我就曾经经历过，有的时候真的是借着人的安慰跟陪伴。那有时候就突然间，我平常都不看那本灵修书的，就那天看了，而且看的不是当天，有的灵修书是有几月几号的，你就按照那个日期看。
对对对对。
诶，是一篇旧的。所以呢，我真的是经历到上帝在我沮丧、忧郁、挫折的时候，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帮我。我觉得神真的是非常的奇妙，真的是非常的多彩多姿啊。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开始来介绍神可以行神迹之外，有哪些呢是人可以帮助我们的，有哪一些是我们自己可以帮助我们的。所以首先呢，我先让听众朋友有一个对忧郁症治疗一般使用方式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通常如果发现自己有忧郁症的这些倾向而去寻找专业的时候，通常这些专业的医生会给你什么样的治疗？大致上呢，我们就把这些治疗比较常用的，我们就把它分成四种。第一种呢，就是药物疗法。就是给予忧郁症的一些治疗的药物。那第二个呢，是心理治疗法或者是认知行为治疗法。是从心理从认知上来帮助我们，也就是有咨询师来跟你谈。第三个呢，在不是很多的情况之下，如果呢已经很严重而药物不能帮忙，需要用电击疗法的话，有一些的这些医生他会使用电击疗法。那电击疗法这是已经是属于一个非常医学跟专业的层面，也许这个不是我们能做，而是我们去了专业医生那边，他会去判断要不要用这个的。那我们可以就其他两项来跟大家说明。第四项就叫做并用法，所以它可能并用于药物跟心理治疗，或者是心理治疗跟电击等等的，所以这是并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所以这样大家有一个概念，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对于忧郁症的药物疗法需要有一些一般的尝试。也要知道药物疗法很多人都担心说它有副作用，到底哪些副作用是正常，哪些是不正常，大家都是非常的恐惧害怕，但是从来没有好好去了解它。那我们今天就来谈除了这四种治疗方法之外，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让听众朋友能够对忧郁症有一个尝试，有一个概念，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用一个比较正确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这个忧郁症或者是家人的忧郁症。我们首先呢谈到治疗，尤其是药物疗法应该有什么样尝试第一个呢，我们经常会碰到病人常常会自作主张吃了没几次就太早停药了，
对，
那这个是经常碰到的状况。
是是，所以必须得到医生他的指示，什么时候能够停止他才能停止，或者是必须换药的时候他才能换药。
对，我们必须信任医生的专业，如果你实在是觉得不信任的话，你可以再去找第二个跟第三个医生，我们平常讲的有第二个建议那但是呢千万不能自作主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忧郁症患者或者这些情绪疾病的患者他们觉得他们比较好了，他就主动把药停掉。可是事实上你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药，有一些药呢它不能够骤然停止的，它是需要慢慢慢慢减量，慢慢慢慢的停止，才会对病人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比较好，让他的身体有时间来调试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你要不要停药，要不要减量，这个应该去请教你的医生。
是是。
那很多人他之所以好一点他就停药，是因为他很恐惧这个药所带来的副作用，他总觉得说这个忧郁症的药都是不好的，忧郁症的药吃了会上瘾，就会以讹传讹，听人家讲道听途说，说哦这个忧郁症呢就像毒品一样，你吃了会上瘾。这个观念也是错的，忧郁症的药根据人的身体状况不同是有一些副作用，待会会谈到副作用的问题，这个是没错的。但是抗忧郁的这个药呢并不会成瘾好，所以我们是不需要顾虑到这一点，更不要以讹传讹。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医生他所开的抗郁的药呢，它是不能够跟乳制品、酒或腌制的食品一起吃的，所以医生开这个药的时候，你必须要跟医生索取一份完整的饮食禁忌表，除非医生跟你说你这个药都没有关系，饮食不需要忌口，你就可以放心在饮食上。但有一些药呢，就是说你刚刚早上喝了豆浆或者牛奶，你可能要隔半个小时跟一个小时才能够再服这个药那或者是说你平常有喝酒的习惯，那这个药跟酒也不能够一起用，这个也是需要去请教医生的。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有时候自己都会自己当医生，别人又介绍一个偏方，所以你一面吃医生所开给你的，一面又吃一些偏方，就混合用药， 这个也是不太好的。甚至就是说，当你在服抗郁的药的时候，如果你有其他的专科医生开药给你，比方说你牙痛啦，或者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你这些都是要去告诉你的医生，你现在正在吃这个是什么药，以至于专科医生所开出来的药不会跟抗郁的药混合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说它不能够混用的，不能够合在一起用的。我想对于忧郁症的这个药物疗法呢，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你不要太早停药，也不要道听途说会成瘾啦，还有就是混合用药这些问题。最后一点，我们就是讲到一般人哈，对于忧郁症的药的副作用都是非常恐惧害怕的，视为洪水猛兽，让你的身体的其他的器官会破坏。我就来把一般常见的会有一个正常的情况的副作用哈，告诉听众朋友，有一些药它的副作用就是会口干
、
口渴，很想就是会常想喝水，其实这个时候你就是多喝水。那当然在美国这边有的医生建议你能够咀嚼不含糖分的口香糖，每天清洁牙齿。那第二个，有的人吃了这个抗郁的药，他会有便秘的现象，所以呢他如果能够吃一些糙米、梅子啦这些帮助排便的，也可以改善这种情形。
是。
那第三个，有人会有膀胱的问题，比方说他在排尿的时候排空会有困难，尿流的情况也没有平常的顺畅，甚至有任何的疼痛。那总而言之，如果你有任何副作用都应该告诉你的医生，医生会指示你是要停药减量，或者是要换药，或者是正常情况过了一两个礼拜它自然会好了，或者是你要吃什么东西，其他的食物或者其他方法来辅助，这个都要问医生。第四个，有一些人呢在服用了一种叫三环类抗郁剂呢，它会有这个性功能的改变哈。第五个呢，有的它视觉会模糊，可是这样的副作用它很快就会过去，所以不需要去换一副新的眼镜，或者一紧张就立刻停药。第六个呢，有的人他会有一点晕眩的现象，所以他起床或从椅子上站起来，蹲着站起来的时候他都要比较小心。第七个呢，那个药的副作用会让他昏昏欲睡，但这种副作用的情况也会在服用了几天之后他会慢慢的消失。只是当您在有这样的副作用昏昏欲睡的时候，就要注意那几天可能不要驾车，或者不要操作一些重型的危险的机械。当然也有人有头痛、恶心，或者是紧张，或者是躁动，尤其是第一次吃药以后他会感觉到好像很 hyper 很躁动的这种情况啊。如果你有任何这些副作用你不放心，都应该问医生，或者你吃这个药的时候你问医生说可能有哪些副作用，因为每一个药是不同的。
对对，
有些情况呢它真的就是只是短暂的，可是如果它一直持续都没有改善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去跟医生讨论是不是有其他更适合你的药物。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忧郁症患者在服药的期间，如果有觉得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或者是一些不安的现象的话，就要随时跟医生联系，请教医生的意见。
是，所以呢，有一些忧郁症的这个患者，他愿意透过所谓的咨询的方式，就是心理的治疗方式，然后慢慢有所改善，那这样是很好的，就不需要服药。透过心理諮商。
对对对，
那当然也有很轻微很轻微还没有真正到忧郁症，或者刚才有一些现象，他透过比方说像在美国这个地方有一些支持小组，教会里面有的人用爱心陪伴他，然后呢一步一步引导他走出来，我们有看过这样成功的例子。不过这种都是在比较轻微的状况。
对对对对，
那可是如果情况已经蛮严重的话，合并药物治疗是可以比较快的。那我们刚提到这个药物治疗的一些尝试以及副作用呢，只是要让听众朋友知道，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他会中途失败，就是因为有一点点改善他就随便停了药， 或者是他一有一点副作用他就害怕，他就停了药。
嗯，
所以我看到有一半以上我所见到的这些忧郁症或躁郁症的患者啊，他持续太久，其实他可以不用受苦这么久，可是呢大多数的人对于这个忧郁症的药觉得好像是洪水猛兽，
嗯，
好像是毒品这样子。我们平常不会怕高血压或糖尿病或者是感冒药，那有一种恐惧感，所以呢他就会设法能够少吃就少吃。那这个是有蛮多的案例，就是说为什么他这么多年一直不好，好好坏坏断断续续，好了又不好，好了又不好，因为他没有配合医生能够做一个彻底的一个治疗。
是是是，所以在接受治疗的期间遵照医生的这个指示来服用药物啊，这个疾病得到医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
是，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就来回答听众朋友在留言板上写着说，如果要看医生最好是主内的心理医生啊。当然如果有主内的心理医师是很好的，可是呢我想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不要抱着一个完美的幻想，因为基督徒也有不同的生命数值。
对对 对, 对，
我想听众朋友都能够承认，有一些基督徒他真的信主之后，他生命有很多的更新跟改变，他是良善谦和，而且他是善尽职责的，他又是很努力学习，所以他是有知识有见识有能力又有爱心的一个医生。但是我们不要抱这个幻想，以为我只要找一个基督徒的心理医生就万事 OK。 你发现有些基督徒他的学识跟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
对对对，
或者是他的爱心跟热忱甚至没有一个非基督徒的医生更多，那我们就会非常的失望。
是是是。
那事实上呢，如果能够找基督徒，也许他跟你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他也可以在信仰上对你有一些的帮助或鼓励。在美国这个地方呢，是在协谈过程当中是不能够加入信仰的，可是我想在中国，也许这个医生本身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可以很自由的帮助患者。还有呢，就是有一些非基督徒，他虽然还没有接受耶稣十架的救恩，可是他已经也有一些耶稣的生命或者说圣灵的果子在他身上，比方说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负责任非常有爱心的医生，他只是还没有认识神没有认识真理，但是未必他没有完全活出真理。我们有可能碰到非基督徒是好医生。总而言之呢，我们要找的医生呢，你要去看他是不是一个善良爱心又有能力的医生。
嗯
啊，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片日剧叫做《一龙》，这个日剧给我蛮深的一个感触，也给我这个做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激励。很多医生他不尽责任，那个心脏好像停了，觉得没有效就放弃了，
对，
有点草菅人命啊。
对 对, 对。
可是这个男主角呢，他觉得只要有机会他就救。
是是是，
他把人命看得很重要，他把别人看得很重要。我觉得一个有医德的医生呢，是要把病人当一回事，不能够只是一个职业，我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他是真的有那种热忱，愿意帮助病人他的生活得到改善，他的生命得到改善。好，就像这个一龙的这个男主角，他很在乎这个病人，能够抢救他尽量抢救，他需要有这种热忱，他需要有这种爱心。可是只有这种热忱跟这种爱心也不够，我发现这个一龙这个主角他还有这种能力，
对，高超的医术，
高超的医术啊。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是我觉得给我蛮多的启发的。
对对对对，
我们在从事这个帮助人心理健康的这个工作者呢，我自己常常提醒自己，我要很看重我的病人，我要很看重我所面对的人，我觉得他们的生命是宝贵的，我如何能够尽我的能力来帮助他，我愿意看重他所看重的事情，但是我也不忘了我自己要不断的磨尖我的工具，我要成为一个善良又有力量有能力可以去帮助人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从事一个预防教育或治疗的咨询的这个工作者应该有的自我期许。而听众朋友，就是在您在寻找医生的时候，不要迷信于说心理医师就非常非常的完美，我觉得你还是要去判断这个医生他在素质上他在能力上是不是够的。
对，
那你甚至可以祷告求上帝为你预备引导你到一个适合的医生。听众也有提到说当财务的力量不够怎么办，那我想我们就下一次我们还提到其他的一些治疗的方法跟忧郁症患者的自助。
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让方老师继续的为我们提供另外一些治疗忧郁症的方法，以及忧郁症患者如何能够帮助自己飞越忧郁的漩涡。